我们先一同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来寻求主你的面，主啊，我们感谢主你的爱子为我们舍命，主啊，我们也感谢主你赐下圣灵保惠师来引领我们，主啊，我们所处的现今的世代邪恶，主啊，求主你开我们灵里的眼睛，主啊，使我们在这世代上面，主啊，能够寻粮如鸽子，能够灵巧像蛇，主啊，能够看清这世界一切的轨迹，主啊，能够常常的警醒，主啊，我们求主你祝福今天的信息，主啊，使我们灵里面都明亮，主啊，能够同心的等候主你的再来，主啊，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我们的感谢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现在是读经的时间啊，我还是给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七章21-27节。马太福音的第七章21-27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请铁明再放一下那个录像，提醒一下大家关于这个根基的重要性。好，今天的这个信息我的主题叫做呢，这个是十字架载入系列的第三讲，两种根基，基要派和福音派。今天的信息呢，不是要解释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的解释呢是已经讲过了。今天的信息呢是这段经文的延伸，主要是呢是批判主流福音派的，可能讲完了就更没朋友了。但是呢这个信息呢其实是现今的教会和基督徒非常需要听到的，那么只要是与教会有益的就不能够避讳不说。我们说批判的信息呢，不是为了要毁灭或者贬低，而是为了要归正和建立，所以有耳可听的人呢就愿他听。我们上一次我们讲到呢，这个整本圣经所启示的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根基，而我们对于神的话语的这个回应就是我们个人的生命的根基。我们都知道呢，神的话语是很重要的，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没有人会去反对这一点。但是呢，我们多问一个问题啊，到底我们是强调整本圣经才算是持守和看重神的话语呢，还是说我们就持守住圣经中最关键的那一部分信息，那就算是持守和看重神的话语了呢？所以我等于是又重复了我上一次问到的那个问题。两个圈子一个大圈子代表着整本圣经，一个小圈子代表着这个约翰福音3:16。教会呢，到底是应该要守住这个大圈子，还是守住这个小圈子？所以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把教会和基督徒分成了两类，说我们要守住大圈的，整本圣经都要守住的，那这一种呢叫做基要派；说我们守住小圈子就好了，那这一种呢就叫做福音派。什么叫做福音派呢？顾名思义当然是强调福音的宗派。福音呢，当然是教会和基督徒在地上的这个最重要的使命，这一点呢大家是可以有共识的。但是除此以外呢，你很难给福音派下一个很清晰的定义。福音派呢，它覆盖一个非常广的一个光谱，无论是长老会、浸信会、卫理公会或者公理中，还有很多的无宗派教会它都是可以归算在这个广义的这个福音派当中的。那么我这样说好了福音派呢，它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派别或者教会，而是一种对神学思想进行解释时的所秉持的一种理念。那么什么是基要派呢？基要派呢英文叫 fundamentalist fundamental 的意思呢就是基础的。 fundamentalist 就是要强调呢 信仰的最基础教义的人，那么他们追求的是什么呢？他们追求的是呢，我们的信仰要回归到最开始，就回归到初代教会，像主耶稣他交托给使徒的那些道理，所以我们要信的那些的东西。所以你可想而知啊，基要派的这一波人呢，他在神学上是非常较真的一群人，每一个神学问题呢，都要竭力的去争辩的。所以你也可以想象，这样的人是非常少的，非常非常少，而且呢，多数的人是不喜欢这个的，多数人觉得不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必要，差不多就得了啊。那么基要派呢，它也是属于广义的福音派当中的，但是呢，它是占非常小的一个比例。那么基要派的教会呢，更是非常非常少的，比那个基要派的基督徒啊要更少更少。所以呢，这个基要派的基督徒啊，他多数呢是处于福音派的教会当中的啊。那么这样一些人呢，他在一个福音派的教会当中呢，他会显得格格不入，常常会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别人觉得这个也无所谓啊，那个也无所谓，这个妥协一下啊，这个圆滑一下就可以的地方，为什么你老是要寸土不烂呢？所以呢，这些基要派的人呢，在教会当中啊，他会显得好像是一群引起问题的人，破坏大家彼此相爱和合一的人。那么这里面最痛苦的情况是什么呢？最痛苦的情况是说，平信徒啊，你是一个基要派的平信徒，你说我们要持守正道，但是呢，牧师认为这个妥协一点不要紧，那个妥协一点不要紧，所以这种时候呢，这个平信徒呢，他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他知道这样不对，但是呢，他改变不了什么东西。他眼睁睁的看着他所爱的教会呢堕落下去。以前呢，看这个健康教会九标志的这个他们的刊物啊，他们这个有一个人问到一个问题，要怎么样才能够改变教会呢？他得到的答案是呢，如果你不是教会的牧师，你改变不了这个，你改变不了这个教会。启示录里面呢有七个教会，主批评了其中五个啊，这些教会呢都有明显的问题，但与此同时呢，这些教会内部呢还有得胜者，我可以相当肯定的说啊，这些教会的这些问题啊，就是它一个问题能够成为教会的主流的话，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什么呢？他们的主教一定是出问题了，他们的主教一定是堕落了，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些在教会里面的这些得胜者，他们在主教堕落、教会里面大众偏离方向的这样情况下，他们如何去自处？怎么办？所以我想来想去啊，除了流泪祷告、忍耐等候以后以外，还能不能有别的办法呢？啊，你说可能可以换一个，但是多数地方啊，教会本来就是少数，而这个少数的教会当中立场很正的，更是凤毛麟角。所以，如果你居住的地方，你周边找不到一个很正的教会的话，你除了在那里忍耐以外，你真的没有什么办法。去年的这个大选后啊，我在很多的基督徒群里面呢，看到很多人在哀叹他们的牧师很左，我想啊，现实情况呢比他们看到的要残酷得多，真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对神学院有点研究、有点了解的话，你会知道呢，大量的，我可以说绝大多数的神学院，他们是有不同程度的上的这种妥协的。那么他们在大批量的、快速的在制造妥协真道，甚至是自由派的传道人。我毫不夸张的说啊，你每训练出来一个保守的传道人，你可能与此同时有五个利布罗的传道人被训练出来。然后呢，这些传道人将来会成为各教会的牧师，他们会带着他们所牧养的教会一起妥协，一起自由化。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保守派的基督徒，你聚会听了你的这个牧师教错的东西的话，你知道他不对，但是你无可奈何，你备受折磨，你不去教会吧不行，因为圣经讲你不可停止聚会。可是你换个教会吧，还是半斤八两。所以我想到了那个赵传的一首歌词：“这个世界太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我想到这种感觉啊，我就非常的痛苦。我求问神怎么办？神关照我呢，还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有这种痛苦的人呢，他自己成为一个传道人。那么当他成为一个传道人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帮助到他周边的一个小小圈子里面的人，可以少说使他身边几十个乃至100个跟他一样的人免去了那种痛苦的折磨，于是呢，对教会和真理的负担啊，显出了神对我的呼召。这个呼召呢，前所未有的清晰。 那么接下来啊，我将从教会的从四个角度，从教会的实质的角度，什么是教会，从神学的角度，从人的罪性的角度，和教会历史的角度，四个角度来讲讲呢，为什么福音派这个松垮垮的立场不行，需要弃绝。因为很多人都有一个误解，认为好像基要派都是要那种特别特别知识分子一样的那样的人，然后呢多数人觉得就是没有那个必要，我就做一个普通的传福音的基督徒就行了。那么我今天这个讲到的目的呢，就是盼望的听众呢能够定位你自己成为一个做一个基要派的基督徒，我们拒绝福音派的松垮的信仰立场，真正做一个呢为神的话语较真的基督徒。那么第一个，从教会的实质的角度，在离开原教会的时候呢，有一个姐妹问我为啥离开啊，我知道他们不能够理解，所以我也不愿意多解释，但是呢他再三的追问，我就问他什么是教会，他说教会是罪人的集合。那么我就问他同乡会也是罪人的集合，同乡会是不是教会，所以他过了一会儿他补了一句，他说是需要疗愈的罪人的集合。那么我就继续问，有各种各样的罪人去找各种仁波切，就是这个藏传佛教的所谓大师去疗愈，他们也是教会吗？所以他没有再问。所以呢我谢谢他和他先生的询问和挽留，我也知道不需要多说，你知道吧，他们如果不知道什么是教会的话，他是不会理解你为什么要离开的。而他不真正的明白什么是教会呢，这个不全怪他，因为这个是福音派教会的一个缩影，你知道吧，因为你不要说平信徒，很多福音派教会里面带领和建造教会或者团契的人，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团契，也不知道什么是教会，关键是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自己不知道，你知道。多年前的时候呢，谭崇荣牧师来美东开布道会的时候啊，有一场是和众教会的同工的见面会，他说到一点呢让我记忆犹新，他说啊，美国呢有成百上千的华人查经吗啊，他说这个可以是好事也可以是坏事，好事是呢貌似有很多人在学习神的话语，坏事呢是多数的查经班啊，他们没有一个教会论的观念，所以这个真的是一语中的，不单单是查经班啊，包括这些已经成为教会的这些北美华人教会，他们多数是由一个查经班成长起来的，而教会观的这个缺乏那个是先天性缺钙，你知道问题是一早就在那里的，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建筑工人他没有蓝图，他不知道他自己要盖什么东西，你说他能够造出什么靠谱的东西吗？不能的，你知道，所以这个呢是教会界里面的一个隐患。那么我们来讲啊，什么叫做团契，什么叫做团契，我们整天这里团契，这个团契那个团契，什么叫做团契，这个必须是以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中心，我们所关心的话题是关于他的，我们彼此相爱的这个准则是他，我们共同追求的方向是他，这个才叫做团契，这个是基督里的团契。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并不同心追求主耶稣啊，我们也不想效法他，我们也不想顺服他，不想跟随他，然后呢我是个挂名基督徒，你也是个挂名基督徒，然后呢我们俩关系不错，我们凑在一起吃个饭唱唱歌聊聊天，这个不能叫做团契，你知道吧，因为他根本没有基督的痕迹在其中，必须基督作为你们的中心，那个 hub 那个连接点，你这个才能够叫做团契。但是你放眼望去，你看看有多少这样的团契。所以如果啊你是一个真心跟随主为主较真的基督徒呢，你应该要特别的珍惜那些跟你有共同的韧性，跟你一同奔走天路的弟兄姐妹，因为你知道呢这个是窄路，你知道有个同路人是很不容易的，非常的宝贵。你要看那个天路历程里面，蒙恩他有几个同路人啊？他只有一个同路人，他在一个时期只有一个同路人，之前有一个，后来死了，后来又有一个，他只有一个同路人。所以你明白这些之后呢，你会理解呢，真正的基督里的团契啊是何等的珍贵，你知道在持守真理和同行天路当中的这样的彼此相爱啊，是何等的甜美。那么什么叫做教会呢？教会啊它是为天父所拣选的啊，为圣子宝血所洒的，为圣灵所充满的，继承了使徒的教训，以耶稣基督为首的这样的群体，这个才能够叫做教会。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五点呢，前三点 是三一神的工作，那个是树根，是你看不见的，但后两点是人的作为，是果子，是可以看见的。所以你凭着这个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什么是一个真正的教会。那么我们前面讲了守大圈还守小圈，那我现在就问你，你光一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够不够精确的表达使徒的全备教训？当然是不够的，你知道。那么如果你没有持守全面的圣经教导，你就等于是没有持守使徒的教训，没有持守使徒的教训的，你就不能够教为也是教会，你知道。正统的这个信仰呢，你仅仅写在你的网站上，而不是写在你的会众的心板上的话，那个是远远是不够的。另外一方面呢，怎么样看出基督是一间教会的头呢？麦克阿瑟给出的答案是啊，就是说通过他的话语被忠实的传讲，被人持守遵行，来显出耶稣基督是这个教会的头。所以那么我们看信立场松垮的这个福音派教会啊，他们没有对神的话语的较真，那当然你也就没有办法看出耶稣是这一家这个教会的头。如果你地上的老板给你一些命令，你断章取义的选择一些来听，不听另外一些，他会认为你是尊重他顺服他吗？当然是不会的，你更何况是公义圣洁而全知的神呢，对不对？所以你从耶稣基督不被高举起来，你就可以看出来一个教会呢，它是没有圣灵的同在的，因为圣灵充满人是要让基督得荣耀。所以如果一个教会它没有圣灵的同在的话，你说这个教会它焉能不软弱呢？它软弱是一定的，你知道。所以你一旦认识到哈，我们需要对神的话语较真的话呢，你就不能不在每一个教义上你都是立场特别坚固的，你是据理力争的，那你就成了一个基要派的。因为你不是你自己的人，你是主的人，你别无选择，你知道。很多人说哎呀别争别争，合一最要紧，彼此相爱最重要啊。那这个主耶稣说过，你们若是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啊。对于这个彼此相爱呢，人们常常有很大的一个误解。每次教会里面出现神学分歧的时候，就有活心尼的人说要彼此相爱，要合一，不要吵。这个完全是用属世界的这个合一和爱的观念来替代属天的合一和爱的观念。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把许多其实根本性上是水火不容的不同信仰的立场给强行活心尼在一起了，也就把真正的基督信仰给模糊了。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挑战你一下，佛教徒他们也有类似于我们一样的团契的小组，他们也有很好的友谊，他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世人能不能认出他们是基督的门徒？当然是不能的嘛，对不对？那么你基督徒的彼此相爱和世人的彼此相爱区别在哪里？区别在于我们对于真理，我们有共同的合乎圣经的韧性。所以基督徒的合一啊和彼此相爱是在真理的共同韧性的根基上的合一和彼此相爱，那个就是我们上次所说到的纯正话语的规模。因此啊，教会的韧性呢是繁殖的根基，弟兄姐妹们的彼此相爱呢是在这个根基里面的这个建造啊。所以如果根基坏掉了，你这个房子里面的这个再精装修是没有意义的，你知道。犹大书第三节啊，主的弟弟犹大，不是卖主的犹大，他说啊，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所以为真理竭力的争辩，非但不是破坏教会里的合一，而恰恰是维护教会合一和彼此相爱的根基。而反过来哈，教会领袖如果在重大的神学问题上活心尼的话，他恰恰是破坏掉了教会的根基，破坏掉了教会的合一。所以一旦教会的真理的根基被破坏掉了，教会内部大家互相之间虽然还是很 nice， 还是关系还是很好，那个就不是基督里的彼此相爱，那个只能叫做抱团取暖，那个和校友会同乡会的彼此相爱有什么区别？没什么区别，因为你真理的根基失去了，你知道。所以这个破口呢出在哪里呢？就出在用世俗的合一的观念和世俗的爱的观念来作为信仰的根基。什么是真正的合一呢？我在科大校友团契当中啊讲过一次，有兴趣的可以在我们的油管主页或者是教会主页的主题讲道中收听。 什么是爱啊？我们来看什么是爱。这个世界所认为的爱呢，就是包容对方，认可对方啊，你做什么我都认同你，我都支持你啊。这个爱呢，这个世俗的爱呢，它和真理是无关的。但神的爱是不一样的，因为神的爱呢是神的属性，和神的其他属性，如神的圣洁、神的公义是分不开的。所以主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主耶稣的爱呢，是真理里的爱，并没有妥协真理。所以面对教会里面出现不合真理的事情的时候，基督徒需要思想一下，看看你的主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会怎么做。主耶稣面对法利赛人的时候，他有没有说啊，都是服侍神的，大家要彼此包容彼此接纳，然后继续跟他们混在一起？不会的，主耶稣就走了。门徒说他们不服你，主耶稣就说让他们瞎子去领瞎子吧，要一起掉在坑里面。门徒指着这个宏伟的圣殿说，看啊，神的殿。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的。所以活西尼的教会领袖和基督徒啊，你要思想你口里所称的主，他的行事风格是和你想象的那样一样的吗？有一个传道人说啊，他说有一种彼此相爱呢，叫做把耶稣赶出教会，然后我们彼此相爱。所以妥协真理的彼此相爱的就是这种。你别说我没有赶耶稣走，但现实的情况是你妥协真理，你就等于是赶走耶稣。所以如果耶稣不待在那样的教会的话，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怎么办？我宁可跟耶稣一起被赶出去，跟随他到旷野去。所以你看见了吗？如果你爱主耶稣的话，你真的尊他为主的话，你捍卫他的全面的教导，也就是整本圣经的教导的话，你唯一的选择就是全面的捍卫整本圣经，你别无其他的选择。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四节，主耶稣说，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十五章第十节，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面。所以啊，教会如果很明白教会是什么的时候，这个教会呢，它就会敏感于神的纯正话语的规模，它会非常清楚的知道它所信的是什么，它会非常清楚的知道它需要持守什么，它会非常清楚的知道呢各种情况下它要如何的抉择。而教会不明白教会是什么的时候，它不会敏感于什么是纯正话语的规模，他也不会很清晰的知道他到底需要持守什么，他会很快的失去他的信仰，失去他之所以为教会的特征，那么教会事工的法理的根基就失去了。这个有一位英国传道人叫 Oliver Buckley， 他如此说啊，他说福音事工当中神学清晰性的持续的流失变得越来越危险，因为各宗派的信仰立场变得越来越模糊。正是这种信仰立场的模糊啊，使得很多的福音派教会显示出非常大的不稳定性。当他有一个好的传道人的时候，他看起来呢像是一个基要派的教会，但一旦这个传道人走了，换成一个自由派的传道人的话，他很快的会看起来像一个自由派的教会。那你说自由派的传道人走了之后，我再换回保守派的行吗？基要派的行吗？可能性非常之小，因为他一旦喜欢了这个自由派信息的会众啊，他是不会选择一个基要派的传道人来做他的牧师的，你知道吧？所以你要知道呢，人要归正是很慢很困难的，但是人要堕落下去是非常快非常容易的。所以明白这些之后啊，你再看这个旧约里面讲水里的生物无刺无鳞的就不洁净，你就明白神在说什么了。鱼是有鳞有刺的，鱼的鳞是保护它的，万一这个鱼鳞掉了，它就很容易被感染，就很容易死掉。鱼的刺呢，加上它的尾巴呢，是控制它游的方向的。所以无鳞无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方面对于病菌没有免疫力，另外一方面对于游泳没有确定的方向。而同时啊，这个无鳞无刺的水里生物啊，一般是软体动物，它是没有骨骼的，它不像鱼有一个很清楚的坚固的外形。相反的是呢，它可以根据外界环境调整它的身体成任何形状，比如说章鱼，你可以把章鱼装进圆的罐子里面，装进方的罐子里面，它都可以很好的适应在其中。 所以啊，教会如果不全面持守真道的话呢，它就会像什么？它就会像那个无鳞无刺又无骨的一样，它既无一个明显的信仰立场，它没有一个 form， 没有一个明显的信仰立场，它也没有明确的奔跑方向，它当然也很容易被异端错谬所侵袭，所以最后呢，就被神算为是不洁净的。所以这个是从第一个，从什么是教会，教会的本质的角度来看啊。第二个角度呢，从神学的角度来看，这些信仰立场软绵绵的教会啊，他不会承认自己是妥协真道的，他也不会直接否认我们是需要持守真道的。关键问题在于是我们需要在一个多大的范围上来持守真道。我们所要强调的，要跟他们区分开来的，就是说我们必须全面的持守使徒所传承下来的信仰，就是整本圣经的立场我们都需要坚守。那么现今我们常常听到说啊，教会软弱啊，对于此问题呢，我认为那些看起来软弱的福音派教会啊，它恰恰最缺少的是什么呢？最缺少的就是它的招牌，它最缺少的就是福音，知道吗？他们对福音的理解呢，就是约翰福音3:16，这个呢是非常非常肤浅而且非常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理解啊，恰恰会造成大量的自以为信主，其实是在拜偶像的冠名基督徒。约翰福音3:16必须从整本圣经来解读，那才是真正的全备的福音。那么我们现在略微深入细节来看看约翰福音3:16啊，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那么我们先来深入细节一下，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神啊？这个你要明白这一点，这个就是三一神论。这个爱是什么样的爱啊？这个爱是神的属性，它还是关于神论。这个世人是什么样的人啊？这个呢是人论啊。当然这里原文讲的是世界。这个独生子是怎么回事啊？神为什么会有独生子啊？他的独生子是谁啊？这个涉及到基督论啊。赐给他们，什么叫赐给？这他们是谁？这个涉及到恩典神学和教会论。信他的人，什么叫做信？这个涉及到救恩论。不至灭亡，人为什么会灭亡？这个又涉及到罪论啊。反得永生，什么是永生？是不是现在的日子无限延长？神的拯救的目的是什么？人类最终要怎样？这个是关乎救恩论和末世论。所以你看明白了吗？要这些一个个的模块，原厂的模块组装起来，你这个才是一个准确的福音。这个就是我们上次所说的神的纯正话语的规模。那么在旧约的时候啊，神吩咐摩西造这个祭坛的时候，就吩咐他必须用天然的石头，不能用人手凿过的石头，其隐含意义就在于此。基督徒的神论、基督论、救恩论、人论、罪论、教会论、末世论，这些神学理论它不能是你人造的理论，它必须是出于圣经的理论。而多数的福音派呢，他们非常轻看神学，他们只注重这个一节经文的福音啊，这个打个引号的福音，他们相当于是在无声的在表达一个立场，神是什么样的神，爱是什么样的爱，基督是什么样的基督，这些部分你自己看着办就行了啊！你只要相信耶稣，你就可以得永生啊！那么我们要挑战这些人一下，你相信的哪个耶稣？你信的是哪一个耶稣？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一听就明白。比如说有一个拜偶像的人，他听了福音派所传的这个福音啊，他信耶稣了，打引号啊。于是呢，他给自己造了一个雕像，他说这个就是救我脱离灭亡的耶稣基督，然后他每天就拜这个雕像。如果有人批评他，他就说这个圣经上不是记得说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而永生吗？说完还指那个偶像。你说这样的人他能够得救吗？当然是不能的，因为他是一个敬拜偶像的人，他说依靠的是那个泥雕木偶的那个偶像。如果你不挑战这样的人，你把他当做一个主内弟兄姐妹，那么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下回你给一个拜偶像的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就会来传他这一套假福音。他说哎，我也是基督徒啊，我也是拜这个耶稣的偶像，而且没有问题啊。所以呢，你看现在的这个教会界就是这样，有很多挂名的基督徒， 他们做的各种各样神看为可憎的事情的同时，他们自称是基督徒。那么那些听他们所传的福音加引号的人，然后信主的人也加引号，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更加放纵自己的私欲，做更多的恶，然后自夸得救了。这样的人呢，在2000年前主耶稣就警告过了，马太福音23章15节，主耶稣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所以你看明白吗？如果你要传正确的福音的话，你别无选择，你要抵挡假的福音，你要和传假福音的人要跟他撇清界限，不留任何混淆真假的余地。所以你看明白我想要说的点了吗？正确的救恩论是得救的途径，但它必须要对接到正确的救主，也就是正确的神论和基督论。像这种造个明显的这个有形偶像的假基督徒啊，是比较少的。但是呢，我是用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啊，来说明一点，有非常多的基督徒啊，是在将约翰福音3章16节对接到一个他们自己私人定制的无形的偶像上，然后他们把这个称为是福音。所以福音派教会为什么立场很软呢？因为他们立场一旦很硬的话，他们面对的潜在的可能来他们教会的这个对象就少。所以这个是窄路嘛，主耶稣早就说过，你们要进窄门，要走这个窄路，因为这个窄路是通往永生的路。但他们不满意，他们要把路拓宽。但是呢，他们也不是说真的是自己要传什么歪理给人，他们只是传一个断章取义的救恩论，然后呢，个人可以各自带上私人定制的偶像，然后呢，来到他们这个教会。那么这些人呢，他们不需要悔改，他们也没有生命的转变。我们可以很确定的告诉大家，传这些假福音和信这些假福音的人，他们都是马太福音第7章21-22节那里主不认的那些人。既然我们强调了整本圣经的这个全备教导，有个额外的不可不解释一下的一个疑问，也就是谁呢？一个人就是跟与主同定的那个得救的强盗，怎么解释这个人？他只是求主一下，对吧？主说你今日就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他是没有太多的神学知识的，什么神论、基督论、救恩论，这个强盗他哪懂这些？但是这个强盗呢，也是一个得救的人。所以呢，很多有这种疑问的呢，就差说出下一句了。他们就想说，可见没有神学也是没有什么要紧的。我呢，既不想你轻看神学，也不要你以为呢人是要靠神学知识全面而得救。因此呢，我在这里呢需要多解释一下。我想要说啊，重要的呢不是神学知识的多或者少，而是呢这个人他有没有一个归正的方向性。这个归正的方向性呢，就是显明他是不是一个真得救人的一个关键标记。我用一个简单的比方可以解释啊，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这个浪子的比喻。假如说这个浪子离家出走的时候啊，腰缠万贯，这个春风得意，经过一个非常豪华的酒店啊，他就进去大大的消费一番。那么这时候呢，他的心情呢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啊，恨不得赶紧离家越远越好。但是呢，后来他穷困潦倒了，他想起来要回家了。他长途跋涉往家里走的时候，又经过这个地方，门口的保安看他浑身穿得破破烂烂，就说滚滚滚，不让他进去，把他赶走。那么请问哈，他离开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都是经过同一个地方，这个同一个地方离他家的距离是一样的，区别在于哪里？区别在于他的心情和他的方向。他离开的时候，他恨不得离家越远越好，对吧？但方向呢是朝着远离父的方向，但他回家的时候呢，他是归心似箭，巴不得快点回到父亲身边。他方向呢是朝着家的方向。所以同样的，一个重生的人，他像比如说像这个强盗，他神学知识少的话不要紧，他的方向呢是朝着要向更归正、更认识神、更少去随己欲的方向，这个是一个向着神的方向。而一个人可能有一点神学知识，但是呢，他的方向呢是倾向于去随己意，倾向于去随私意去胡解圣经啊。那么他的方向呢是在于一个远离神的方向。那么他很可能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因为他的方向性没有显示出他是一个重生的人。所以你明白了吗？重点不是这个 知识的多还是少，重点是它的这样一个方向性。好，第三点哈，从人的罪性的角度，虽然很多道理讲明白了，但是我还是没有把握啊，有多少听到这个道理的弟兄姐妹会真正的定位自己为基要派。我想鼓励大家，这个是窄路，是难走的路，这是确定的，但是呢，这个是正确的路，这个是通往永生的路，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大家都大概听过招商牧师的成语故事，对不对？有个人喂猴子，说早上发三颗，晚上发四颗栗子啊，猴子意见很大，抗议，觉得三颗太少了。饲养员想了一下呢，说那这样，我们早上发四颗，晚上发三颗。猴子想了一下，三颗换成四颗，多了一颗，好，于是就满意了。于是呢，其实呢，这个喂养方案没有太大改变，只是早上晚上调了一下，猴子就接受了。听众呢可能会觉得，猴子真笨，但是呢，大家别忘了，我事先告诉过你们的，成语故事、寓言故事，嘲笑的呢不是小朋友，更不是要嘲笑动物，要嘲笑的都是成年人。在福音派和基要派这个问题上，很多基督徒呢就像这个招商牧师里面的猴子一样的，是拎不清的，你知道？我说基要派还是福音派，守大圈还是守小圈的时候呢，很多人并不觉得这个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们可能会觉得，哎呀，你说的都挺对。但是呢，基要派呢还是 not for me， 还是留给那些 theology nerd 啊，那些喜欢研究神学的人，让他们去当基要派好了，我就当一个传福音的福音派就好了。那么我换一个说法，保管你瞬间选做基要派。这个世上的宗教分两种，一种呢是出于神的，就是基督教；另外一种呢是出于人的，也就是世界上的其余宗教，也就是拜真神的和拜假神的两种。拜真神的宗教呢，是真神创造了人，真神来寻找人，然后呢，人去归向真神。那么拜偶像的宗教呢，是反过来的，是人去制造假神，假神呢来迁就这个人。那么基督教也分两种，一种是正宗原版的基督教，第二种呢是盗版、山寨版、改装版、私人定制版。你选择要信哪一种基督教？这个问题是不用费脑子的，那肯定选正宗原版。如果是买名表的话，有没有人会说啊，我花了几万块钱，只要买一个外表像劳力士的就可以了啊，地摊上20块钱没问题，只要能走就行啊。你花了几万块钱，你会想拿一个只值20块钱的东西吗？你不会的，对不对？那么信仰的事情比手表更重要，你付出的代价比手表付出的代价更大，你反而会去选山寨货或者改装货吗？如果不是罪人的理性被罪玷污扭曲的话，怎么可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对不对？这个太清楚不过了。那么什么叫做原版的基督教？就是完全的按照整本圣经所描述的基督信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守大圈，那个就是基要派。所以基要派就是正宗原版的基督教，你知道？那么山寨版或者私人定制版就是守小圈的福音派，因为福音派觉得我只要传福音就好了，许多问题不用去争了。那么换句话说啊，许多重要的神学话题上他们是没有立场的，或者立场非常之松软。那么这些教会当中的基督徒呢，他们在这些重要的问题上，他们不用在乎圣经怎么讲，他们也不 care 他们的教会怎么讲，因为他们教会的立场是松软的，所以他们可以各取所需啊，各自按照自己想要的来私人定制他自己的信仰，因为他们的教会鼓励他们私人定制，你发现了吗？那么这些人啊，他对待圣经的态度呢，他不是全盘照收啊，他是按照呢像吃自助餐一样的，我想吃啥吃啥。他们很多时候啊也喜欢分享经文，把他们喜欢的那些经文拿出来分享，好像很属灵的样子。即便如此啊，我还是想要说啊，这样的人他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是拜偶像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按照他自己喜欢的来定制他的神可以说什么，定制他的神不能够说什么，你知道？比如说一个不想掺和政治的基督徒，他就限定他的神管不着政治啊，或者限定他的神不关心政治，他完全忽略掉了谁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才是那一位真正的要管天管地管一切的。你说他管不了政治，搞笑吗？一个不想去反堕胎的基督徒啊，他就会对圣经中说到人的年日是从母腹中就开始算起， 视而不见啊。他会对圣经中讲到神痛恨流无辜人的血这样的经文，他会视而不见。或者一个人他接受了世俗的观念，他认为同性恋是天生的，他就会对圣经中讲到同性恋是神所憎恶的罪的他这些经文他视而不见。一个不想被神改变的基督徒啊，他想反正我自己圈子画这么大，神你休想要 push 我一步啊，那么他就会对圣经中主说的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样的经文视而不见。一个从来没有考虑过哦需要委身需要付代价的基督徒，他就会对耶稣说，跟随我的人你要把账算清楚，你要自己衡量一下看看你能够跟随我吗，对这样的经文他视而不见。一个正在婚前同居的基督徒，他就会对圣经中说到呢，婚姻人人都要尊重，床也不可污秽，防苟合行淫的神必要审判这样的经文视而不见。如果一个正在和不信之人谈恋爱的基督徒，他就会对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这样的经文视而不见，等等等，以此类推，我还可以一直说下去。那么福音派的宗教领袖呢，他面对这样的批评的时候呢，他会来个否认上面，他说我不是，我没有，你别瞎说。他会说我没有教他们这些东西，你知道，他说你看我们教会网站教义写得很清楚。这个呢让我想起了这个渣男三步，你们知道什么叫渣男三步，就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你知道。所以这些宗教领袖呢，他们面对错谬的时候，他说我没有主动去宣传这些东西啊，但是呢错谬进到教会来的时候他不拒绝，他同时也宣称他不为错谬负责。但是神的账不是这样算的，神要向他们追讨祸害羊群的这个责任。传道人牧师他牧养的是什么，他牧养的是人的心，他需要带人走主耶稣的义路，他需要带领群羊走这个义路的同时等同于什么呢，他要带领这个群羊走弃绝罪的道路。那么他既是神的仆人，是牧养群羊的，同时他自己也是主的羊，他要走在这个队伍的前列，他的立场他的脚踪要清晰，使后面的这些群羊可以清楚的跟随。那么福音派呢，在这个全备的真理上立场不清晰坚决的时候，他等同于在说什么，等同于说所有的羊啊，你们可以选择你们自己的道路啊，你们自己走就好了啊，因为主必看顾你们，主必亲自喂养你们，你看多属灵对不对。他并不需要去教这些人什么错的东西，因为他只要不教这些人对的东西，这些人的心中可以源源不断的产生出这个偶像出来。这个圣经中第一次出现会众主导敬拜的是什么时候，大家知道吗，是出现在出埃及记32章，以色列的会众吩咐他们的牧者为大祭司亚伦为他们造出金牛犊来敬拜，他们说这个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所以加尔文说啊，人心是偶像的制造工厂，罪人的倾向实在是如此，包括你包括我。所以牧者呢必须要用神的话语去冒犯罪人的老我，你知道，你或者得罪他，你或者为基督得着他，你并没有一个中间路线，这个是必不可免的。主耶稣说凡是不与我收据的就是与我分散。所以传道人的这个他一旦站在这个讲台上，他是别无选择的，他只能够用神的话语去或者冒犯罪人或者得着那个罪人。而牧者讨好人的时候，他就是在做什么事情呢，他在鼓励罪人去顺着自己的心去继续去造偶像。那么这些人偏行己路的账呢，要算在这些牧者的头上。保罗华许说啊，星期天是敬拜神的日子，但也是最多人敬拜偶像的日子。所以一间不全面传讲真道的教会啊，他就是在打着神的旗号却鼓励人敬拜自己造的偶像。这个我给大家读一段圣经啊，请听神的话语。以西结书34章第7到第10节。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掠物，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并不牧养我的羊。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与牧人为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使他们不再牧放群羊，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不再做他们的食物。所以对于一个真正的基要派的人而言啊，是否全面的持守传讲圣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神学流派的观点分歧而已，这是一个关乎生死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使徒行传20章26节啊，保罗如此说，他说，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下一句他说，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whole counsel of God， 神的全备的旨意的这样的一个圣经依据。所以神确实是有一个全备的旨意在那里的。保罗传道的时候呢，每一条他都讲清楚了。所以保罗说，你们有人灭亡，罪不在于我。换句话说啊，如果说听众有人因为没有听到全备的道理而行恶最终灭亡的话呢，这个传道人是有责任的。那么有一些人啊，他听到一些比较硬的讲道就受不了啊，或者逃走，或者说是恨恶那个讲道的人，这些人呢需要反省一下。反省什么呢？反省你是否真正的重生了。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必须要能够全面的全备的接受神的道理。所以你看到了吗？神的全备的道理和人的罪性当中有一种互相抵挡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关系在这里。这个就好像圣灵与肉体相争一样，一个人如果全面领受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会压制他内里的这个罪性的这个活动范围。而反过来啊，如果一个人他不顺服神的话呢，他的罪性呢会成功的抵挡神的话语，并且给他自己留下一个相当大的造偶像的空间。我听这个林慈信牧师的讲道和神学讲座的时候，我发现很有意思。他讲到一些假教师的时候呢，他总喜欢带着嘲讽的说一个词，叫做迷人的美。我就常常思想呢，这个假迷人的美啥意思？假教师的论调为啥会有一种迷人的美啊？与此同时，我晓得另外一件事情啊，一个蛮著名的华裔传道人，他也是我们神学院毕业的。他说在我们神学院的几年呢，是他属灵生命最黑暗的几年。这两件事情看起来毫无关联，但是呢，我后来在我们神学院上神学课的时候呢，我一下子秒懂了，把这些零散的珠子全串起来。当时呢，我们神学课上面呢，老师让我们背一些很枯燥深奥的这个神学定义啊，那种感觉就像什么，就像是中学的时候准备那个政治考试一样，那些问题的答案能够一字不差的背下来，但其实一点都不懂啥意思啊。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味同嚼蜡，非常痛苦。所以我背那些的时候呢，我实话说，我的内心当中呢是有抵触的，我觉得这有什么用啊，对吧？所以我的脑子里面呢，仿佛就出现了华人教会里面经常说的一句话：我们要教生命，我们不是要教知识。你想，我是最抵挡这种话的人，但是连我自己都有这种烦躁的感觉，你可以想象那得是要多么的枯燥。所以呢，我后来我就求告神呢，让我明白，就这些这么枯燥的看起来味同嚼蜡的东西，它到底有个什么用啊？后来神光照我，我就秒懂了。这种啊，看起来好像咬文嚼字的啰嗦啊，它其实是把神的属性非常精确的描述出来。而神的属性越精确的描述出来，就越断绝了那些传异端的或者造偶像的人混淆是非的空间啊。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约翰在约翰福音1章13节，他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这个他当然是指主耶稣，我们都知道。但他后面又来了下半句，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你乍一听觉得哎，太啰嗦了，这不是一回事吗？干嘛要多说这么一句？其实这个啰嗦是有意义的，因为圣经的真正作者也就是神，他早就知道呢，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会有一个异端叫亚流派，还有今天的这个耶和华见证人，这些人会怎么？他们会胡说八道，他们会说对呀对呀，至高神先造了一个小一号的神，然后这个小一号的神呢来创造万物。所以圣经中说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就把耶稣基督排除在受造物之外，就没有给这些人留下任何一点可以利用的漏洞。所以我明白这些之后啊，我就不再去反感那些枯燥的定义了，我会去珍惜，因为我知道这些枯燥的定义背后啊，它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因为那个是能够帮助我们真正认识神，而且呢保护自己保护教会的道理。我倒不认为就是说普通基督徒你需要去学那么枯燥的知识，但是呢我会尽力把那些枯燥的知识用接地气的语言啊讲给弟兄姐妹们听。但是啊，传道人或者说有特别味道托付的基督徒啊，他是有需要去明白了这些理解这些的。所以呢我认为呢那位著名的华裔传道人他多半是没有学懂，所以他没有真正明白这个枯燥的神学背后的意义，所以他那几年能够过得非常的黑暗。那么与此同时，假教师的教导为什么迷人的美啊？因为他就是没有刚才我讲的这种严谨枯燥的描述，他们给人描画了一个面目非常空白模糊的神啊。那这个面目空白模糊的神，他爱你，他为你献上一切啊。那么这个罪人呢，就有非常大的空间可以去描画他们自己想要的这个偶像长什么样。所以假教师的教导啊，他不仅不枯燥，他而且呢，他取悦罪人的罪性，让罪人陶醉在和他自己所造的偶像的共鸣当中。所以 that's why 林牧师说迷人的美这个迷人的美呢，它是致命的。有一位神学家啊，叫 David Wells， 他如此说，他说你很难不发现呢，福音派教会的敬拜很空洞，敬拜的对象从上帝变成了自己，讲道也变成了心理学演讲，实用主义成了主流，这些事情你放眼望去句句属实，一点冤枉都没有。这些事情啊，在灵里来看呢是非常清楚的。什么叫灵里来看啊？我解释一下，一个躺在棺材里面的死人啊，他的衣服非常的鲜艳美丽，但是他和一个活人有什么区别呢？他少了一口气，那一口气是至关重要的，那一口气就是区别活人和死人的，你知道。所以一个活人看死人是非常清楚明白的，而那个死人他并不知道他自己是个死人。所以同样的，灵里明白的人呢，你很清楚的知道呢，一个聚会当中啊是没有圣灵的同在的，你很清楚知道那个聚会呢是不是圣灵在掌管的，只是一群属肉体的人在搞一些外在的仪式而已。在一个基督不被高举起来的地方，怎么可能会有圣灵的同在呢？如果你作为一个传道人，你看中人的喜悦，你超过看神的喜悦，你怎么有脸求神来跟你同在呢？对不对？好，第三点，关于人的罪性这一方面也讲完了。第四点，从教会历史的角度来看，福音派呢，因为在神学上的松垮，所以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临时性牧师呢，给了一个简单粗暴的定义，就是凡是任何葛培理的都是福音派。所以葛培理呢，也就成了福音派的一个标志性人物。我很遗憾，有不少我很尊重的这个华人牧师前辈，他们提到葛培理的时候呢，都是作为一个积极传福音的正面人物提起，极少有人把他作为一个反面人物来提防。我认为呢，这个和大面积的教会软弱是有关联的，因为你一旦不抵挡他，你等于是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他，而你认同他，你就会犯跟他一样的妥协和对教会有害的错误。1997年6月1日啊，这个南加州的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也是一个牧师啊 ，Robert Schuller， 这个是一个假教师，他是一个传成功神学的，相信普救论的啊，他建造了这个水晶大教堂。那么，但是这个 Robert Schuller 呢，他采访这个葛培理，这段采访你在这个 YouTube 上面一搜就搜到。然后呢，他请他来谈谈对基督教未来的展望。葛培理就谈到教会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人之后呢，他这样说的，他说神对这个时代的旨意，要为自己的名呼召一群子民出来，这就是神今天在做的，他正在为自己名的缘故从世界呼召人们出来，无论是来自伊斯兰世界、佛教世界或者无信仰世界，他们都是基督身体的成员，因为他们都为神呼召了。他们可能不认识耶稣的名字，可是他们在心中知道他们需要一些他们没有的东西啊，而他们转向他们唯一拥有的亮光，我相信他们是得救的，他们将在天堂与我们在一起。 输了感觉到有点惊喜啊，就请他澄清一下，就说哦，我听到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有可能进入人的心灵、人的灵魂与生命里，就算他在黑暗里出生，从来没有接触过福音，这个讲法是否正解释了刚才你所说的？因为普救论就是这样一个论调嘛。葛培里肯定的语气回答说：“是的。”哦，这个时候，舒勒兴奋到不知道讲什么好，他惊叹说：“我听到你这样说，实在太兴奋了。神的怜悯广大无边啊！”葛培里接着加上一句说：“是的，实在如此。”所以谭崇荣牧师以前都是以葛培里为正面榜样，直到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就评价道：“那既然如此，你又何必要走遍洋海去传福音呢？你让他们各自转向他们自己的亮光不就行了吗？佛教徒转向佛经，伊斯兰教徒转向可兰经，他们转向他们唯一的亮光，他们就得救了吗？”以前啊，我以为葛培里是一时软弱，但是后来我读了一些近代教会历史的书籍之后，我发现葛培里呢，实在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关键性的反面作用的人物。他说的这些话呢，不是他一时的软弱，而是他一直都这样的。这个和他一直以来的事工理念是相吻合的。我相信呢，包括唐牧师在内啊，许多这个华人牧师前辈，就我尊重的这些牧师前辈啊，他们并不太了解葛培里的背景和西方基督教的这些暗流涌动的变化，所以才会无意间给他背书啊，把他的这个一些立场和观念讲明出来啊，那些牧者呢是不太可能会继续给他们背书的。这个您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图片？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啊。这本书呢是一个英国的传道人叫做 Ian Moody 写的，这书名叫做 Evangelicalism Divided 啊，附加一个小标题 A Record of Crucial Change in the Years。他帮助我了解到葛培里的很多背景、立场和观念，他其中有整整一章就是写葛培里的，他把葛培里称为催化剂。所以你们知道催化剂是什么，就知道他给葛培里的定位是什么。所以他这个名字呢叫做福音派分裂。为什么叫福音派分裂呢？因为在以前啊，所有的新教基督徒都是福音派。那么后来呢，主流福音派教会呢立场渐渐的软化，渐渐的模糊化，渐渐的自由化之后呢，福音派当中剩下这些极少数的不妥协的仍然持守原来信仰的教会呢，就成了基要派。所以换句话说，基要派才是真正的老福音派，而现在的福音派呢，是越来越不像曾经的福音派了，因为他们与时俱进，跟随今世的潮流去了。那么葛培里呢，他做这个大布道事工的人啊，他希望呢，他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那么为了要和各样背景的人合作，他的门槛啊，几乎是低到几乎没有的，所以成为他的合作单位呢，没有任何神学任性上的需求，不管什么宗派，甚至是自由派、不信派，都可以和他合作。而且他还有一番歪理，他说我是传耶稣的，他们知道这个还和我合作，说明不是我妥协立场，是他们妥协立场。1957年在纽约曼哈顿的一个布道会上面，和这个葛培里和一些非福音派的机构，其实就是一些自由派的教会和机构合作，这个呢是华时代的第一次。葛培里自己的评论是呢，这个意味着一个更加广阔的教会群体的支持啊。和自由派教会合作，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你认为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啊，反正都是讲主耶稣的信息的话，那么我邀请你呢，要更深入的再思考一下，自由派他们传讲的什么样的耶稣呢？他们所传讲的耶稣呢，不是神。他们认为耶稣只是个了不起的人，是个好老师，是个好榜样啊。那些神迹呢，都是一些传说而已。那么这样的福音是福音吗？这样的耶稣能救人吗？你说当然不能啊。那么现在呢，这些自由派的人，他带人来参加葛培里的这个布道会了啊，有人决志信主了，那么他要被带回到自由派的教会当中去，你要不要拦阻？你如果拦阻，人家就说你怎么可以过河拆桥？刚合作完了，你就破坏我的事故，对吧？所以你看见吗？你一旦跟他们合作，就意味着在真理上的退让，意味着你在无形中是在给自由派背书。所以呢，这个原则问题上的妥协啊，那等于是什么？就是主动的跳到网络里面去。 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到十五节，保罗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所以啊，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原则，做这么大事工的人，他给破坏了。葛培里呢，他年轻一点的时候他不是这样的，他曾经担任一个Minneapolis 那边的一个学校，一所基要派学校的校长的时候，他说啊，他说我们不能够同意自由派，也不能够和他们有任何的团契啊。这个话呢，是记载在这所学校1951年4月的校刊上。十年不到的时间，他的立场就转换了，他妥协了自己起初的立场，而这个呢，反而被他自己美化成了一个开拓的创新之举。为什么？一句话，就为了要团结更多的人，为了要把事工做得更大。但是呢，做事工的人，你要多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把事工做得更大是主耶稣想要的吗？我们之前讲过，在要废掉的房子里面做精装修的事情，记得吗？所以葛培里做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根基坏掉了，他还使劲的要在里面去做精装修。所以我们这几讲的主题信息反复就在讲根基，根基，根基。如果你的工程要存得住的话，你根基要正，要坚固。那么之后呢，葛培里呢和富勒神学院一直在一同推动一个普世合一运动啊。这个普世合一运动我直接给他定性，这个是给敌基督铺路的。这个普世合一运动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各宗派不管神学观念怎么样，都要一起来合一啊，合一加引号，来传福音加引号。他的布道会啊，各种各样的宗派都会带人来参加，包括天主教和自由派。因为那些人知道，他们跟葛培里有什么神学上认同不认同的都无所谓了，只要有人信耶稣了，他们就带回他们各自的教堂去，各自的私人定制。所以这种呢，没有真理的合一啊，它不是真正的基督里的合一。教会呢，不能够接受这种方向，因为教会一旦认可这种方向的话，最后的结果一定就是毫无原则、毫无真理的持守可言。这个是一个非常隐蔽的毒。这个中马田牧师啊，是一个精明的神的仆人，他面对葛培里给他的邀请的时候呢，他就婉言拒绝了。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个著名的这个基督教媒体啊 Christian Today 今日基督教，就葛培里和他的岳父一同创办的。所以他创办的这个媒体，他背后都是藏着他一样的这个事工原则，就把这个做大做强，知道把他事工做大做强。所以呢，他的这个观念啊，就是要团结尽可能多的人。他给他一个同工写信，这个同工呢是富勒神学院的一个大概率是一个自由派的神学教授。葛培里给他写一封信，当中给他一些指点啊，大意如下，就是说写在纸上的东西啊，就白纸黑字给人留证据的东西要保守一点，但是在事情的具体操作上可以 liberal 一点，可以自由派一点。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同时团结到了保守派和自由派的人。所以你看见了吗？很多福音派的教会 exactly 是一样的操作的，在教会的网站上信条是绝对的保守纯正的，但在具体事情的操作上是自由派的。所以这个呢，完全是带着保守派脸谱的自由派，说白了是说一套做另外一套。主耶稣反复的提醒门徒们要提防什么？要提防法利赛人的教。法利赛人的教是什么？就是假冒为善。所以这种里外的不一啊，就是法利赛人的教，它是神所憎恶的。所以从葛培里身上，我们完全就看到了教会软弱的原因，就是为了要把事工做大而放弃了窄路，选择了宽路。因为要选择宽路，就失去了对真理的持守，因为失去了对真理的持守，那么就任由世俗来界定教会的信仰，与世俗联合，最后就失去了教会是神所分别为圣的圣约群体的身份，也失去了见证，失去了圣灵的同在，又怎么会不软弱呢？而对于葛培里这么明显的错误，我极少听到对他警觉提防的信息，这个怎么能够 让人不忧心呢？所以现今的福音派面前啊，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呢是悔改，回到分别为圣、持守真理的窄路上面来；另外一条呢，就是硬心不悔改，继续走宽路，做与世俗联合、没有圣灵同在的事工，假装兴旺、假装敬拜、假装服侍等等等。所以每一位听到这些的基督徒，你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呢？好，今天的信息讲完了，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看到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主啊，我们在这世上是绝少的一群，主啊，你说你差我们如羊进入狼群，主啊，我们若是没有主你的保守，主啊，断断是没有能力在这个世界上为主你做见证的，主啊，我们看到这个世代败坏而险恶，主啊，那撒旦也给我们设下各样的网罗和陷阱，主啊，要得着我们，主啊，求主你保守你的众圣徒，主啊，保守我们的脚行在主你的平安路上面，主啊，求主你恩待祝福我们，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想我们的这个回应诗歌就唱十架载路啊，都不唱原来。